重逢第十集，傅世子露出了些许不安的神色。
不，我是问你现在住在哪儿？
什么住在哪儿？会有什么好地方吗？
这么说，彼此彼此。
你现在带我去的地方就是我的住处啊。
那么，以前你在哪儿吃饭呢？
没吃过像样的饭。
那你是在哪儿领配给的东西呢？
傅世子望了望右三像是动怒的脸，沉默不语了。右三怀疑他不想说出自己的住处。他还想起了刚才经过品川站时自己默不作声的情景。
我现在住在朋友那儿。
同住？
同住是同住，朋友租了一间六叠大的房子，我暂时挤了进去。
能不能多住我一个人？三个人同住可以吧？
傅世子有点纠缠不清的样子。在东京站的月台上，六名佩戴红十字标记的护士围着一堆行李站着。右三前后看了看，没有看见复员士兵下车。右三经常乘坐横须贺线电车往返于东京和品川，在品川站的月台上，他时常看见成群结队的复员士兵，有的是与右三从同一辆电车上下来，有的则是乘前一班电车到达。他们列队站在那里。这场战争打败了，将许多士兵遗弃在远隔重洋的异国他乡，就这样把他们置之不顾而投降了。这种败仗是史无前例的吧？从南方的各个岛上回国的士兵也拖着营养不良、奄奄一息的身躯来到了东京站。也许这只是一副长期病号的脸容，疲劳、饥饿、沮丧，带着衰弱与潦倒。他们颧骨突出，双眼深陷，肤呈土色，连面部露出一点起码表情的力气也没有了。这就是虚脱现象吧？可右三又觉得不全然如此。战败后日本人的样子还不至于虚脱的像外国人认为的那样严重。他们吃过人类不能吃的东西，干过人类不能干的事情，九死一生，终于回国了。佩戴红十字标记的护士站在担架旁，有的伤病员被直接平放在月台的水泥地上，右三险些踩在他们头上，只好绕道躲闪过去。这些伤病员的目光还是透亮的，他们毫无敌意地望着占领军上下电车。